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五月十二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警告中国不要拖延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蓬佩奥说美国优先政策令到美国企业不会再被迫转让技术给中国。英国小心回应蓬佩奥就华为问题发出的警告。此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白宫每日都在妨碍司法公正。他解释说
Yes, I do agree with Chairman Nadler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hold.
佩洛西说他同意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的讲法，亦即美国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众议院民主党和特朗普之间的僵局仍然持续，特朗普发誓要反对所有要求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作证以及提供关键文件的传票。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警告中国最好不要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拖延到去2020年之后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上，否则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将会对中国更为不利。特朗普星期六下午连发两条和中国贸易谈判有关的推文，他说我认为中国感觉到他们在最近这一轮谈判中被打得很惨，他们或许想要拖延到去2020年下一次大选，看他们能不能够走运碰上一位民主党人赢，这样他们就能够继续每年从美国赚取$5,000亿。但他紧接着在第二条推文中说自己会赢得到大选，原因是美国历史最好的经济和就业数字等等。他说如果协议在他第二个任期上谈判的话，这样会对中国更加不利。他警告说中国最好现在就行动起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5月11号在位于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发表公开演讲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使到美国企业被迫以技术换市场的行为不会再发生。蓬佩奥是在克莱蒙特研究所建院40周年庆典发表主题演讲时讲一番话的。他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当之无愧地推行符合我们利益反映我们理想的政策是正确的。有评论认为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亦都没办法彻底消除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美中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开展长期的经济竞争。纽约时报在11号分析美中贸易争端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阶段表现，这种冲突既有经济博弈，亦都有科技竞争，仲涉及到发展模式等重要领域，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空前的挑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三在伦敦发表讲话时，就将中国构成的威胁和俄罗斯和伊朗相提并论。他说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一个专制政权以苏联从来没有过的方式在经济上和西方融为一体。英国政界小心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华为问题再次发出的警告，表示华为构成的安全威胁可以得到有效管理。有评论认为英国的态度可能不会令到美国感到满意。蓬佩奥上个礼拜访问英国时说中国希望通过数码来到分裂西方，而不是用子弹和炸弹。他要求英国重新考虑有条件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初步决定，并警告说这样会可能殃及到美英之间的情报互享。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尔多星期六在卡拉卡斯的一次集会上对他的支持者说，他已经指令他的驻美大使联络美国军方迫使马杜罗总统落台。瓜尔多是在卡拉卡斯一个商业区阿尔弗雷多萨德尔广场对示威群众讲这番话的。 咁喺佢讲呢番话嘅前一日，委内瑞拉法院星期五下令将由瓜伊多领导嘅国民大会副主席赞布罗洛关押喺一个军事基地。赞布罗洛系喺上个礼拜较早时候被捕嘅，佢同九名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正喺度接受系咪同失败嘅军事政变有关嘅调查。南非选举委员会在昨天星期六证实，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在星期三的选举中获胜，继续执政，但非国大的得票率低过过去的几次选举。选民投票率这一次亦都只有 66%， 低过2014年上一次选举的 73.5%， 这样反映出选民对非洲国民大会内部的腐败丑闻和南非目前的种族不平等感到不满。南非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以来，非国大在全部的六次议会选举中全部胜出。今年非国大的得票率首次低过 60%， 选举委员会在星期六说非国大的得票率这次是 57.5%。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地区爆发新的艾滋病疫情，不到两个礼拜有将近400人被诊断携带艾滋病病毒。巴基斯坦官员和联合国正在进行调查，官员星期六证实400人当中将近有 80% 都是小孩，其中一半都不到5岁。当地传媒在两个礼拜前报道说，巴基斯坦顺德省南部的拉尔卡纳地区发生了艾滋病疫情。香港新界的上水屠场内一头死亡的山猪验出有非洲猪瘟病毒。香港特区政府星期日5月12号宣布，这家屠宰场的6000只山猪必须全部宰杀，降低非洲猪瘟病毒传播的风险，然后才会恢复从中国大陆供应新猪到香港。香港多家猪肉业组织对港府这项决定表示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美国国会领导层及特朗普高层官员都齐聚挺台。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全年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在华盛顿，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在星期三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酒会，不单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层都到场祝贺，更加特别的是多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亦都出席了这一场场合，并发表讲话赞扬台湾是民主的模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1979年所制定，40年来为指引及规范美台关系提供重要法律基础，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高层一共近30位议员参加了这场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酒会。议员在会中的讲话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在台湾面临中国巨大压力之际，国会将致力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胁迫，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寻求途径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的立场。佩洛西说，40年来台湾关系法强化了我们的连结以及我们的互相支持，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石，台湾关系法对于促进台湾和它边境以外地区的和平与进步极为重要。我很骄傲看到我们对台湾与台湾人民持久的承诺，展现在昨日才表决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国会对台湾人民的支持无关政治，而是一个更好对自由、繁荣、民主与人权的共享价值。除了国会议员之外，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及国防部多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出席最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个与以往美国政府官员总是避开台湾政府举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台湾官方有关的场合极力保持低调的做法大为不同。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助卿海文莫里以及军政局助卿克拉克库珀在活动中公开讲话更加是前所未有。两位助卿都提到美国政府对台美伙伴关系的重视。由于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其中涉及一些与国务院有关的条文，美国之音问库珀行政部门对这个法案的立场， 他说蓬佩奥国务卿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一个持久的关系，这个部分并不新鲜。正如他刚刚在这里讲的一样，美国要维持的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他不单止是可靠，他的确是一个持久关系，他们亦确实视台湾为一个民主模范。他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不过他可以说他真正的期待到台北访问。刚刚他的立法部门同僚讲过，他引述吉姆里斯议员以及资深议员梅嫩德斯的话表示，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到他们的工作就是国务院和参院外委会是关于台湾议题上的伙伴关系。由于傅柏提到期待到台北访问，美国之音问他是否近期内将访问台湾，不过他说不能够评论此事。就在酒会的前一日，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的决议案，还以414票对零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台湾保证法。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吉姆里斯在发表讲话之后，将在有联署签名四月底参议院表决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经人本致赠给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不过美国国会的停台立法动作被北京指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高石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做出反应。高石泰说，他想大家不必要对北京的任何反应做评论，今日他们在意的是台湾2300万国人，中华民国政府怎样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强化和美国的关系，使台湾成为在印太在他们区域和全球角色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挥，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争气，争气的结果可以得到更多朋友的肯定，在这样基础上对台美关系是充满乐观的，同时亦继续加油和打拼。中国政府指责美国国会通过重新对台承诺的有关法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坚决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方阻止美国国会审议推进有关法案，以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指责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每日都在以他们对反对党民主党议员为监督特朗普、白宫和政府机构而发出的全票公然宣扬自己妨碍司法公正。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推翻了共和党的反对意见，投票决定判定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因为巴尔拒绝交出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一份未经修改的报告。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22个月的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佩洛西说他同意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的讲法，亦即美国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众议院民主党和特朗普之间的僵局仲在持续，特朗普发誓要反对所有要求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作证以及提供关键性文件的传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拒绝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要求，该委员会要求获得特朗普六年来的联邦报税申请表，审查他是否隐瞒海外投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投资。该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尼尔表示，他将会在这个周末之前决定是否传召这些申报表，定是向法院提出起诉，迫使鲁钦交出这些机密的年度文件。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调查将会向我们提供事实和真相，跟国会或者是国会的任何委员会无关，这个事关美国人民及其知情权，事关他们的选举，事关外国政府干预我们的选举，总统认为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佩洛西说，令人震惊的是政府甚至没有假装到想要保护我们的选举，事实上他阻碍我们进一步了解干预选举的事情是怎样发生，从而防止它再次发生。然而佩洛西拒绝一些民主党提出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的呼吁， 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佩洛西说每一日总统都在做这件事，他令到自己成为可以弹劾的对象。但是他在星期四对记者说，弹劾是你能够做的最具分裂性的事情之一，他会分裂一个国家，除非美国人民非常清楚你的弹劾理由。由于司法委员会投票判定巴尔蔑视国会，众议院全院现在必须考虑做出蔑视国会的判定，但是佩洛西说他不会匆忙组织投票。佩洛西说他正在等待穆勒是否就俄罗斯调查的问题在纳德勒的委员会作证。特朗普说他认为穆勒不应该作证，认为这是对调查的重组。但是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会让巴尔来决定。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巴尔说他不反对穆勒在国会小组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百度行政总裁李彦云在2018年有关中国人愿意用私隐来换取便利的讲法遭到舆论广泛讨伐，这句话似乎亦都加强了中国当局对在网络时代健全法制保护公民私隐的紧迫性。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在起草一部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私隐的法律，科技公司对个人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储存将会受到更多限制。但批评者说，这部法律仍然没办法消除大众对国家机关以国家安全之名滥用个人数据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的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早在2013年就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研究工作，但是立法工作一直进行缓慢。2017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一组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提交了立法草案。在今年2019年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的发言人张业瑞说，中国全国人大常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法列入本届的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希望尽早出台。中国目前和个人数据私隐最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是在2018年的5月开始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一套规范由中国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2017年12月发布。有学者广泛认为，这个只是一套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性。而2017年6月开始实施更具权威的网络安全法亦有对个人数据使用和储存规定。美国的智囊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魏光明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科技发生很大变化，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中国法律框架亦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学者和官员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工作将包括这些新的特点，更及时地和更新和适应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优先事项。草案的文字显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也就是所指的指纹、面部特征等等的数据使用将会成为这部法律针对的对象之一。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一名来自北京的立法者建议这部法律要厘清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并且要加强企业管理。还有中国学者建议应该在搜集个人信息方面要限制政府行为，那些个人信息受到滥用的受害者应该有权获得赔偿。中国百度的 CEO 李彦宏2018年3月在北京曾经说，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说对于私隐问题并没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私隐去交换便利或者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之下愿意这么做。很多中国网民批评就说，用户在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选择有限，亦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的法规并不严又不明白，亦令到很多科技公司滥用个人数据而可以有可乘之机。新美国基金会的魏光明认为，更多的政府监管对防止数据滥用是好事。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已经看到中国公民正在不时地了解到私隐泄露，有时是某间公司的粗心大意，有时是信息被泄露，公民亦呼吁问责。所以如果制定法律去鼓励更好的安全措施的话，规定巨额罚款或者其他类型的赔偿，这个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对公民有利。 他又认为在更加严格法规之下，或者有些行业会消失，或者数据的买卖行业会受到伤害，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批评者又质疑，在中国国家权力面前，新的立法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使用。拟定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话，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机关在收集目的之外处理或者利用个人信息。英国的网络安全政策观察家、数据维权组织Top 10 VPN 的高级研究员威廉·乔克对美国之音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私隐的概念和我们在英国或在美国所认为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他说，当中国的数据立法出台之后，就好像是安全法规而不是私隐法规。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做法给予了宽泛的自由。乔克说，中国网络安全法赋予政府机关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收集任何公民数据的权力，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监听和调查公民的活动。他说，基本上中国政府是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收集和储存他们希望收集到和储存到的任何数据，而并没有法律框架去规定数据在政府控制之下怎样受到保护。而相反就是，同样这部法律现在对公司的规定就非常严格。他表示，建议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使到那些接近垄断的大型科技公司对数据使用负责，这个是一件好事，是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你亦不能够说这项法律将会成为用户私隐的堡垒。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私隐，安全才是重点。因为在国家权力面前，公民将会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私隐。有专家认为，在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极为依赖所谓大数据的技术行业，有关的公司处理个人数据的做法可能受到特殊对待。乔克就以中国目前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欧盟目前执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去比较，认为前者对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明示同意，要求相对后者较为宽松。他说，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之下，公司可能在含有同意的情况之下营运。他认为这个例子表明，现有的规定对企业稍为宽松，特别是对那些数据密集型和数据依赖型的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如果当局去采取措施令到这些公司处境困难的话，这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因为人工智能等行业在中国的数字经济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魏光明亦认为，科技公司对部分数据的使用是有必要的。他说，客户和用户实际上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问题是怎样去构建这个系统。他相信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形成对企业的激励，那些非常有创新精神、勤奋的商人和工程师将会能够找到建立盈利和有用服务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希望加快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降低事故发生风险，排挤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有战略意义的亚洲海域存在着主权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3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加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几日后，王毅对记者说，会谈根据清晰的路线图加快了步伐。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目标应该意味着2020年签署行为准则的。早于中国预期的2021年，这项协议目的在引导船只避免在广袤但挤拥的南中国海发生事故。中国极为反感美国海军舰队穿越南中国海航道。中国在军事和技术上比东南亚四国拥有优势，那四个国家亦对那一个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主权声索。早日签署该行为准则可以向华盛顿表明，北京能够在不受美国影响的情况下与邻国合作。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这片海域因其渔业、 航运以及化石燃料储备而受到重视。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度为军事目的建造人工岛礁，被其他的国家敲响警钟。美国在2017年加强了在那一个海域的海上巡逻，来监控中国在那里的活动。美国将有一些那一个海域的主权声索方视为盟友。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富裕国家向东南亚出口了几百万吨塑胶垃圾，那里的回收系统不堪重负，导致广泛的污染问题。该环保组织表示，虽然富裕国家吹嘘它的先进回收系统，但塑胶往往最终都会被出口、被焚烧，在垃圾堆填居被掩埋，或者干脆污染在土地和海洋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距离吉隆坡50公里的一个棕榈油种植园中心，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无人管理，其中大部分是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欧洲和北美的富裕经济体运来的，当地居民正在承受后果。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普雷彭说，
They just dump the non-recyclable plastic or the reject product.
普雷彭说，他们将不可收回的塑料或者废品倾倒在这家工厂的后院销毁，所以这些有毒气体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的居民带来很多健康问题。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导致全球该行业陷入混乱。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富裕国家正在将自己的塑料垃圾问题输出到海外。绿色和平组织的海特林说，
They have a good collections facilities, but actually they like sending like half of their collected waste to other countries.
海特林说，他们有很好的收集设施，但是实际上他们将收集到的垃圾一半运往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禁令之前，他们只是将垃圾送到中国进行回收，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保这些可回收的垃圾得到妥善回收。现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之后，他们只是尝试将可回收的垃圾送到其他地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这些废料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每年300万吨被重新运往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海特林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么大量的进口外国废料，所以对当地环境有一些污染。作为回应，很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对塑料垃圾进口实施自己的限制，迫使这些垃圾进入印尼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市场。在这个星期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180个国家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塑料垃圾出口商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即所谓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应对影响的人来说，改变来得还未够快。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雷鹏说，他们使用太多的塑料正在杀死自己，他们太依赖塑料，请管理和处理你们自己的垃圾，不要向我们国家倾倒。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 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北韩导弹试射并未违反承诺。越南重判两名喺面书上传反政府侦察资讯嘅异议人士。美国司法部以华为律师存在利益冲突为由，要求取消佢嘅代理资格。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在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美国已经准备对尚未波及到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呼吁美国企业话，要想避免关税就迁回美国。特朗普总统在一篇推文中话，避免关税咁大咁容易，在曾经美好的美国制造或生产你的产品同货物。就是这么简单。美国星期五已经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并根据特朗普总统的命令开启了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入口的产品征收关税的程序。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几名恐怖分子星期六突袭了瓜达尔港附近一间5星级酒店，打死至少一名保安，并叫做卑路兹解放军的分离组织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并通过不同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据港4名袭击者的照片，称他们发动了今次的攻击。这一座坐落在俯瞰这个庞大深水港的一个山坡上的豪华酒店叫做五洲明珠酒店，目前是这个西南港口城市唯一的高档设施，大批中国人居住在那里。武装袭击、错误的资讯和资金缺口日渐增大，继续阻碍外界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的应对处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说，眼下的局面有可能失控。世卫组织星期五就去年8月证实爆发最新一轮疫情发表报告说，由于缺乏保安措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医疗团队不能够进行有力的监控，亦都不能够提供迫切需要的治疗和免疫接种措施。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连续两日遇到中国访问的阻击抗议及成功拦截车队。较早前在刘鹤多次前来华盛顿参加贸易谈判期间，都有访问在酒店门口或者路口成功拦截刘鹤及其代表团，表达对在中国遭受不公的维权诉求。网上录影片段显示，刘鹤所率领的中方代表团5月9号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前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举行磋商，被警方拦截在附近的多位中国访民尽管没办法靠近，但却高喊抗议口号，声音大到足以令刘鹤听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韩最近的两次导弹试射并未背信弃义，违反对美国的承诺。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接受新闻网站 Political 采访时说，那些是短程导弹，我完全不认为这样做是背弃了信任。你要知道，在某个时候我可能会认为北韩违反承诺，但至少现在未有。越南官方传媒在5月11号报道，越南法院以在面书散播反政府宣传的指控，在10号判处两名女性异议人士6年和5年的徒刑。这个是在越共铁腕统治下的当局没办法容忍意见的最新判决。越南国营的人民警察报称，法院指武士容和阮士玉在面书上传出反对特别经济区和政府加强网络安全法的影片和文章，已经触犯了制作、囤积和散播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信息，违反越南网络安全法。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公司交出使用者的资料，并且在政府的要求之下删除某些内容。越南政府建议中的特别经济区更加引发关注的敏感议题。去年越南曾爆发抗议特别经济区，担忧中国资本大量涌入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越南禁止独立媒体在网络上贴文，严禁部落客评论与批评政府。 美国司法部5月10号向法院提交动议，指华为公司的代理律师曾经在美国司法部工作过，造成利益冲突，要求取消代理华为涉嫌银行诈骗及违反伊朗制裁案的资格。华为公司的美国代理律师科尔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二号人物。而美国政府亦都正在这段时间开始搜集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相关资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学者分析美国应该加强领导作用，避免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秩序。美国在冷战期间与亚洲国家建立的一系列同盟关系仍然持续到今日，但是这些双边同盟关系眼下正面临压力，同时亚洲的区域架构正不断演变，出现了一系列互相重叠的双边与多边机构。美国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区域架构建设，而且影响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之下，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提到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并在多边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在亚洲建立可能更加具威权主义色彩的区域秩序，但亦都需要对现有的亚洲秩序做出调整，允许中国更多参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亚洲观察人士注意到，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在言辞上仍然显示了他对亚洲的重视，包括参加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些区域多边机构等，但这种支持并没有体现到行动上。事实上，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的同盟分摊费用等，使同盟关系受到考验。与此同时，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支持亚洲地区的多边机制，而且更有能力影响亚洲区域的架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雷说，他注意到中国会选择支持那些他能够将其影响力最大化的区域性组织。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中国会倾向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组织。中国对东盟加三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偏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位刚刚出版了《亚洲区域架构太平洋世纪的同盟与机构》一书的作者，日前在东西方中心举行的新书推介会上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待多边机制的态度有更多战略方面的考虑。安德鲁雷说，过去中国在区域机构中的参与被看成是要向其他国家发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但是自从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更加有意将它的区域倡议与其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这位学者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它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减少它们在亚洲的机构建设中的存在，北京无疑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就是中国得以迅速在中亚和南亚进军的原因。在安德鲁雷看来，华盛顿现在试图通过其印太战略来追赶中国。安德鲁雷说，美国与双边同盟脱欧或者是华盛顿脱离多边机构，都会进一步鼓励中国建立他所倾心的区域秩序愿景。这个愿景可能更具威权主义色彩，透明度亦都更低，亚洲秩序的未来岌岌可危。目前亦都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主任的吕教授指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公众担心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秩序转型的前景都在加速。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希望塑造而非几乎只是对地区秩序的转变做出反应，这样他就必须采取行动，培植同盟，领导多边机构，并鼓励志同道合的伙伴投资于该地区的架构。在安德鲁雷看来，在亚洲维持一个有所调整的自由主义秩序，仍是增强美国以及志同道合者的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有所调整指的是这个秩序必须有让其他的国家参与进来的空间， 这个意味着与别的国家就什么是新的规范和制度的边界等进行谈判。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使中国在建立区域秩序的规则制度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从而使它更有兴趣参与进来。安德鲁雷说，亚洲地区架构不应该被视为一场互相较量的大国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制衡其他国家的零和博弈。在亚洲，与区域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可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同时不会被北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目的在压制中国。吕教授仲认为，美国与盟友同机构进行积极的接触，亦都将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更难制定支持非自由秩序的规则、规范和机构。至于如果中国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被削弱，而美国减少它在该地区的存在会导致什么结果的问题，这位学者说，在这种的情况下，别的国家或者会试图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是印度，或者出现多极态势。但安德鲁雷倾向于认为，亚洲地区的麻烦会更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柯立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社会嘅风俗习惯同数百万美国人嘅日常生活发生好多变化。好多年轻人开始向他们父辈和祖辈的传统生活方式提出挑战，尝试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各种人都对新的流行文化感兴趣，广播和电影将法庭审判、体育英雄和疯狂派对等激动人心的新闻带给每一个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严肃艺术而言亦是非常活跃和重要的时期，作家、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创作出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艺术作品。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艺术成就。大多数美国人热情肯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他们支持共和党总统柯立兹所采取的保守政策，并且对企业界领导人和美国经济体制充满信任。但是美国很多严肃的艺术家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悲观的看法，他们对所看到的变化深感担忧。他们认为美国人变得过于追求金钱和财富。这些艺术家的反感正在兴起的商业社会还对一些政治价值观提出质疑。他们之中很多人认为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艺术家不信任一战后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觉得有必要对周遭事物变化的方式表示抗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种反对精神在美国严肃文学界尤为强烈。这个时期的很多著名作家痛恨新兴的商业文化，其中就包括辛克莱、刘易斯。刘易斯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美国中部乡村人的生活，很多人物都是毫无思想的愚蠢男女，就知道追逐金钱和名誉。在他著名的小说《大街》之中，他嘲笑和批判小镇上的那些企业主。另外一位以社会批判为主要写作内容的作家是东部巴尔的摩市的记者作家门肯。门肯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愚蠢和暴力的傻瓜，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的价值观。不难想象，这样的批判在很多传统的美国人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有些宗教人士和企业界领导人攻击门肯，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文字是对美国的背叛。但是很多年轻人认为门肯是英雄， 如果要说他有罪，那唯一的罪过就是他讲出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已经渐渐的淡忘刘易斯、门肯和20世纪20年代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但是这个时期的确产生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爱情、战争、运动等内容，他用简短的句子和简朴的词汇，风格更加犀利，与传统美国作家的风格不同，而且他对生活有自己鲜明的看法，这个都同大多数美国人不同。另外一位伟大的作家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着重描写的是美国有钱人追求幸福和新价值观的故事。他的书中充满了抛弃传统信仰的人，他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至今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那个时期的第三个伟大作家是威廉·福克纳，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美国南方所特有的社会问题和生活方式。他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南方在60年前的内战中失败后依然未愈的伤痛，并挖掘这种伤痛造成的紧张的社会情绪。他的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压沙龙压沙龙》。和海明威一样，他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上，还产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人性有着黑暗和激进的看法。他的戏剧利用新的舞台手法和表现方式，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悲悼》、《送兵的人来了》和《长日入夜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除了经历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种种社会变革之外，严肃艺术亦石果累累。不过艺术家对社会的看法是批判、悲观的。很多美国作家还写出了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或者是由埃略特创作的悲怆诗《荒原》。绘画领域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亦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有钱购买艺术品来装饰自己的屋企。那阵时有60家新的博物馆对外开放，慢慢的美国人开始了解严肃艺术。实际上，自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艺术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8年，一些纽约艺术家举办了一场历史性的展览。他们试图在自己的绘画中展示真实的生活，于是他们画了很多新出的东西，例如乔治·贝洛斯画了很多反映拳击运动的充满激情和写实的作品。他的作品和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被人称为垃圾商画派。另外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家团体由著名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领导，这个艺术团体在1913年在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举办了大型艺术展，向美国人展示欧洲的现代艺术。美国人第一次有机会欣赏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等画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展在美国公众之中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争论。传统的艺术批评家指责展览的组织者试图推翻基督教精神和美国的价值观。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公开指责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 但是很多年轻的美国画家和艺术爱好者不是这样认为。他们对这些来自欧洲的新艺术风格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并且认真地研究起来。很快，查尔斯、德缪斯、约瑟夫、斯特拉和其他一些美国画家开始在新立体派风格的影响下创作出精美的作品。约翰·马林创作了纽约和缅因州海滨的美丽风景画，马克思·韦伯和乔治·奥基夫等艺术家以想象超现实的手法进行绘画。同文学作品一样，这个时期很多这种严肃现代派画家的作品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受到人的追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认为建筑的设计应该与建筑所在地的环境相适应，而不能够简单地复制古代的建筑风格。他发明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利用当地的材料将建筑物的实用性和周围的自然美景融合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听过赖特的作品，他们还是用那些有着传统观念的当地建筑设计师。这些设计师通常将建筑物例如房屋、办公室大楼、大学校园和其他建筑设计得中规中矩。作家和艺术家现在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狂飙时期视为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他孕育出很多新的风格和想法。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一直影响着美国作家，很多画家说那个时期标志着美国现代绘画艺术的诞生，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筑设计系的学生到今日还在研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作品。美国社会的变化被这些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凭反抗精神和丰富想象力创造出一系列的作品。随着时光流逝，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不是想买下学期的书吗？那还不趁我们现在在书店顺便买它。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是又嫌这些书太贵啊。你还说出版课本的行业怎么说？什么是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 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 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 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 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的，这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了。那些出版商明知道我们没办法，实要帮他们买，所以将价钱定得这么高，真是敲诈勒索啊。那 Larr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 racket 啊？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是啊，我们这里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的公司，他们经常加价， 但是 Larry 睇唔睇电视问题唔系好大啫。你知唔知道啊？有啲医院啊，仲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啊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话，我听讲有啲医院叫孕妇做一啲不必要嘅检查，仲收得好贵。佢哋唔识，只好听医生话。呢个真系同诈骗一样啊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 Oh man, look at this. $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That does it. 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呢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话 that does it，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系一个人对某件事好嬲，宁愿放弃嘅地步。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哎呀，系啦，算啦。诶 ，Larry。你是说这些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不在这里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说 that does it. Larry, 我好像明白这个用法，但是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子？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似我对我表妹讲嘅话，佢每日翻工都迟到。我同佢讲，总有一日佢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佢就会话，得啦，你以后唔好嚟翻工啦。喺英文里面就可以话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 ,Larry, 有一日你会喺照镜嘅时候对自己话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减肥啊。
That does it, Li Hua. 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唔好嬲 ，Larry， 我同你讲笑啫。而且我发现你最近好似瘦咗，你系咪食咗啲咩减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 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呢句话我同意，嗰啲减肥书同减肥食品都好贵嘅。主要是为了呃钱，其实最重要的是坚持做运动，少食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racket， 意思就是指价格太高，就好像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that does it， 中文里面可以说是得了，不用做了，这样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